也让他觉悟到要学习佛法。好，那听经闻法，这时候是他殊胜的功德力啊。所以我们要所谓的寻声救苦，不要忘了佛法最重要，最重要要应机说法。那你要为众生说法，当然你自己就要深入经藏啊，你要透过闻思修啊，你告诉众生的法才是正知正见的。在家出家，只要受了菩萨戒，都可以身作说法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待会继续说第三点。好，阿弥陀佛。好像今天讲太感动了，所以大家的问题非常的多，没关系，讲我先把我要讲的重点告一个段落。那有些，莲友问的问题非常好，那有些问题呢，我会在讲经的时候插入回答，有些呢，我在私底下再单独给你回答哈。好，先讲这个观音法门的我的体会，观音法门的心髓是第三个，满众生的心愿。既能满自己的心愿啊，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但是这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最为殊胜的地方。当然所有的诸佛菩萨都会满众生心愿。好，那为什么说观音法门特别你要去满众生的心愿呢？假如你看西藏的画像，这个四臂观音，四臂观音它也是四只手，中间两只手是这样的，一次说捧着摩尼宝，那这个宝呢可以满众生的心愿，右手拿着念珠，左手拿着乌巴拉花啊。这个右手念珠代表因地要精进修持，乌巴拉花代表果，代表因果同时，那利益众生他一定就是西藏他们是结这样的手印，然后事实上是说好像捧着一个摩尼宝珠，众生需要什么我就满众生的心愿。这一点哈是相当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众生所求是无量无边的。你不要说众生了，你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从小到大也是求这求那，求这求那，对不对？世人讲要求五子登科，五子登科不满足以后，他还要继续求啊。我们众生有无量无边的苦难，当然我们想要解决，就有无量无边的需求。同样的。那众生在无量轮回里面受苦的时候，他也会有求于你。所以假如你是修观音法门的人，你想要你的大悲心跟观音法门相应的话，除了你每天念普门品或念观音的经典或念观音的仪轨或念六字大明咒之外，应该训练自己尽量满众生的心愿。所以菩萨戒里面有说，若受了菩萨戒，人来求你而说法，你不欢喜心为人家说法的话，你是破戒的。以前弘一大师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很多人去请他，像我们台湾跟大陆还活着一位叫孟参老和尚，他就曾经亲近过弘一大师。当时弘一大师身体不好，那这个在孟参老和尚以寺庙的这个住持代表呢去请他来讲经说法，那弘一大师最后就婉转拒绝了，就是自己的体力有限啊。最后呢，孟参老和尚就用菩萨戒来压他，说：“洪公啊，这个您是精通戒律的，若有众生来求法，那你不拒绝的话，那你是不是犯戒啊？你自己想的办吧，我就走了。”然后弘一大师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谈一谈。”对，当然他这是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你这个去压别人啊，只是说明受了一个菩萨戒的菩萨行者，在自己身心能够做到的时候，应该尽心尽力满众生的愿。当然他是请他去讲经说法啊，他不是请他去吃喝玩乐啊。所以弘一大师虽然生病了，但是呢他还是撑着身体求佛菩萨加持，最后那一次他还是圆满他的法会。所以众生有求于你的时候，只要跟法相应了，跟道相应了，你应该满他的愿。所以这是慈悲。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满众生的愿不是叫你做烂好人呢，你要去分别，假如你满了众生的愿会让他堕落或造业的话呢，你应该要现愤怒相把他拒绝的，那你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我常常说，佛教徒讲的慈悲一定要有智慧，否则佛教徒最后呢是会被人家出卖的。大家就知道佛教徒很烂慈悲，所以他就真的利用佛教乃是出卖佛教，然后呢毁灭佛教的。可是依佛陀教我们的， 悲智是双运，如鸟之双翼啊，缺一不可啊。你有慈悲心，但是呢，你要有智慧去观察，因为你有智慧去观察，所以你升起的慈悲是广大无边的，你利益的众生才是正多啊。好，所以常常记得悲智要双运啊。那尽量满众生的愿，有时候众生根性不同，要教化他也需要呢有善巧方便，所以在大乘经论里面说，除了智慧慈悲之外，还有一个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很难很难的，好，那菩萨要经过无量劫去学习，才能够成就很多很多的智慧。所以你尽心尽力去满众生的愿，那你最后就会满自己的愿。因为为什么呢？你尽心尽力帮助人家，那当然讲人家就会自然帮助你啊。好，那讲到更深一点呢，因为自他是不二的，这个的道理呢，我想我以后再说好了。好，今天因为我想把第一品讲完，所以告一个段落。这样最后一个，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一如文殊普贤观音，他救度众生最后的目的，除了解决世间所有的苦难之外，他的目的呢，就是还要让你得到究竟的成佛，这才是出世间的利益。所以讲到这里，总结一下，就菩萨有两种菩提心，有愿菩提心，还要有行菩提心。请看下面31颂。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指赞叹菩萨的功德。31，若人酬恩师，尚且应称赞，何况未受师，未受托，菩萨自乐为。他说，假如有一个人能够知恩报恩，酬就是报答，报答这知恩报恩，那能够懂得饮水思源的话，这样的人尚且在世间都会值得人家赞叹跟欢喜的。那世间人都这样，假如我们今天学了佛法而发菩提心，我们讲说何况未受托啊，未受托就是说人家没有托你，反而你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在佛经里叫做不请之友。一般人我们的朋友都是你有缘啊，我打个电话请你来啊，对不对啊，请你来帮帮忙，就有这个缘。菩萨是你没有请他，他观到因缘成熟了，他自动就得来，这叫菩萨为不请之友。他说，假如菩萨呢做了这种不请之友的热心助人的行为，那这就更值得去值得我们恭敬跟赞叹了。所以菩萨要有智慧去善观因缘，要有慈悲善巧去帮助众生，但是要记得，也建议各位要成为大家，要不要做烂好人。因为不请之友，假如你做的不恰当，就变成了不速之客，众生是不会欢喜的啊。所以不请之友跟不速之客啊，其实就是在呢你一念之间。好，再翻过来继续看32颂。偶被围猎时啊，吃是少众生，令得半日饱，人尽为善事。他说譬如呢，假如有一个人偶尔准备了一些微薄而且粗劣的食物，家常便饭，吃施，这里吃施，这里的吃是指讲轻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布施给别人当中代表一种轻蔑的心。好，就比如说人家来跟你化缘，你要供养人家，一般最重要我们要恭敬心，对不对？恭敬心给别人。可是有些文武百官或是王公贵族或是具有傲慢心的人，他常常就拿饭给你吃吧，这种心呢是叫做那个轻慢跟着这骄慢的心。他虽然布施了，可是那个功德不大。这里讲说，我们呢，纵使有一个人准备了家常便饭，轻蔑的布施了给一些少数的几位这个饥饿的众生，使得他们令得半日饱，使他们获得半天的温饱，仅仅这样就可能在世间被赞叹为善事了。啊，所以中国古来呢，常常会有造桥铺路啊，或准备呢这个茶水啊，让远道的人啊能够得到一些休息或是支持。好，再看33，何况恒施予啊，无边有情众，善事无上乐，满彼一切愿。 他说菩萨是比前面这样的情况的人是更了不起的，何况他发愿恒常不断尽未来际的以种种布施去救度众生，所救度的众生有十方无量无边的有情众，尽量圆满众生心中一些的福善的意愿，而且甚至他最后目的善事无上乐，帮助他成就最受的无上佛道。这里的善事是佛的十个名号，请你去查字典哦。佛有十号，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这里就是善事。成佛是最重要的无上的快乐，而且呢满彼一切愿，这里的彼就是无边的有情众。换句话说，菩萨究竟殊胜的呢，不但呢帮助无量的众生，而且还满他世出世间一切的种种的无上的妙乐，而且最后是要帮助他究竟成佛，那这个是菩萨伟大的地方。接下来看34，博士诸佛子，若人生恶心，佛言彼堕狱，久如心数劫。他说像刚才我们介绍这样发了广大的心，广博的去施舍或布施这个众生的这样的菩萨，假如一般的人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对了，因为嫉妒心对他而升起所谓毒害的嗔恚心或毁谤心的话，那佛就曾经告诫众生说，毁谤的人啊，将因为毁谤的果报，这个比就是指刚才那个生恶心的那个人，会堕落到这无量劫的地狱受无量的果报。那有多久呢？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念是刹那刹那生灭，说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他因为这种毁谤跟堕落以及毁谤跟堕落的这个因呢，将在呢地狱里面这待过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陀要提醒所有的众生说，若我们对于看到有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这个菩萨行者，不管他在事项上所做的多少有多少，我们都应该随喜功德，而不可以生嗔恚跟毁谤。所以普贤十大愿有一个叫随喜功德愿，随喜功德愿其实就是要对治众生呢这个嗔心。我们这嗔心哦，很细微的，比方说哈，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或婆媳之间相处啊，对不对？有时候呢，你会赞叹啊，哎呀，那个哦，这个媳妇儿哦，这个做了好多好多好多善事啊。另外一个姑婆就，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我做的话，也会比她更好。那一点又算什么？其实这个呢，就是嗔心，这个就是不随喜，就是说我们看不得人家比我们好啊。这不但是有我执之外呢，还有故意的呢，潜意识破坏心，甚至看到别人的呢，很高兴，落井下石。这个也是细微的恶心。好，所以我们要对治这个方法呢，要常常去随喜别人，赞叹别人。要怎么赞叹呢？要想常常去看一下优点，第二个还要想到说，哎呀，他能做啊，我做不到，我应该尽心尽力的赞叹他所做的善心跟善行。你这样的话，你的心量会扩大，而且你不会常常升起嫉妒心。嫉妒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烦恼，嫉妒啊跟嗔心有时候像刀一样，会伤了别人，最后也是伤自己的。好，这个是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如果常常起恶心，落井下石，或是嫉妒别人，障碍别人的话，要常常忏悔，反而转过来，尽量去思维别人的善行跟功德，要生随喜功德心。接下来看35首，若人生净信，得果较前增，佛子虽逢难，善增罪不生。他说反过来，假如有人对于升起菩提心或行菩萨行的人生清净的信心、恭敬心跟赞叹心，那么他所得到的果报会比前面那个毁谤的人当然呢是完全不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佛子这里讲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叫佛子，因为菩萨在无量劫里面，他虽然要利益众生，但是也会遇到种种的重重的难关跟障碍，因此 菩萨行是很殊胜难得的。但是呢，因为菩萨他有这个菩提心，愿菩提跟行菩提的心，所以他在生生世世当中，他只会让他的善根增上，善法增加，纵使他碰到了障碍，人家毁谤他一样呢，他不会呢产生很多的罪恶，所以叫罪不生，只会增长他的善行。比方说在般若经里面说，菩萨曾经发愿要救度六道众生、法界众生。有时候菩萨在这个毒蛇猛兽当中，或是他要救的对象呢，可能是呢所谓的盗匪啊、盗贼啊，或所谓的各种所谓的三教九流啊，或是啊这淫舍啊、淫女啊，这些这个地方你去救度他，菩萨利众生他是有菩提心没错，但是啊众生呢，这个各怀好意呢，这个一种米养百样人呢、有些众生的心是比菩萨还可怕的，他常常会不欢喜，甚至毁谤他，然后呢会种种的这个障碍菩萨行菩萨道。可是在这个时候菩萨要很重要，应该观一切法空，观一切众生如我过去现在未来的父母，所以他有这样的观赏这个观照啊，所以他会发更广大的愿心啊，而不会呢说因为众生毁谤他，所以呢菩萨反而说好啊，那我就放弃了，我不要行我的菩萨道，反而因为众生毁谤他、障碍他，他能够观一切法空跟了解一切众生更苦的时候，他发出来的愿心会广大无边。比方说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有一个常不清菩萨，对不对？他常常看到别人啊就顶礼啊、礼拜啊，说我不敢轻视你啊，因为你也有佛性啊，有一天你若发心修行的话呢，你会比我们更有成就。那人家呢因为很不喜欢他过去世的恶缘，就拿石头啊打他、骂他、赶他，甚至骂他说你讨个派去，对不对？好人骂他、坏人骂他，那他躲到远远的，在山峰的对面，还是再回过头来顶你说，再怎么样我不会对你生起轻视、嗔恨心，我还是对你至诚顶礼啊。所以呢在法华会上叫常不清菩萨。当然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说，菩萨当然他顶礼众生，包含在家出家。好，我并不是说要用这个故事来叫说出家众要顶礼在家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取他的精神。菩萨看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菩萨看一切的众生有了佛性，发了菩提心以后呢，他有一天会比你早成佛啊。所以这个大乘的法义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启发。比如说很惭愧的说，像今天大家欢喜心花了很多时间来听经，我也不敢轻视你们啊。为什么？或许你们里面有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一定是哪位佛菩萨来化现啊，这个做影响众啊，庄严道场啊，对不对？好，这是可能的。你不要看小看童男童女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对不对？你要看他，他现在是小朋友，可是在无量劫发心里面，来世他不一定比你快成佛啊。所以这样子呢，你才会去掉你的分别心，看一切的众生哦，嘿，是看到他的佛性，看到他殊胜的一面啊。这是跟大家相互勉励的。好，接下来再看最后一首36。何人生此心，我理彼人生啊，谁令怨敌乐，归尽彼乐园。何人就说，假如有人依照大乘的经典升起此心，这里讲就是珍贵的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我这里造论者写这部偈颂的呢是吉天论师，吉天论师代表一切众生，也建议众生，我会真诚的呢来顶礼这位菩萨。我敬我礼彼，这里的彼就是前面那个升起菩提心的人，我会赞叹他。为什么呢？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他。他的意思是说，对于肯发起菩提心的人，我吉天论师都会至诚的顶礼。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菩萨在无量劫当中，他会利益无量的众生，尤其他会以德报怨。谁令怨敌乐，就是说对于敌人或是怨仇 我会以平等的大悲心去回馈他，使这个仇害的人没有恐怖而得到快乐，这个叫做以德报怨。所以我至诚的归命顶礼，这些比最后一个归敬比乐园，这个比就是指发菩提心，因为发菩提心是一切呢究竟安乐的泉源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品入菩萨行偈颂，讲到这里我举几个例子哈，跟大家这个分享。我想大家都知道达赖喇嘛啊，在西藏被称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也来过台湾两次。当然站在政治的立场，哎，中共对他是非常感冒的啊。我这边不想谈政治，我要想讲的是跟大家分享说，作为一个被人家赞叹的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具有真实的菩提心。比方说你假想，假如你现在是达赖喇嘛，恶人要杀你的家人，杀你的人民，你还能够讲得出说 no violence 非暴力吗？你还能够想说我要慈悲的去救度他吗？一般人早就说我跟你拼了，对不对？可是呢，达赖喇嘛他就能够做到这样。当时他要不要决定离开西藏的时候，当然他经过很慎重很慎重的考虑，因为他一决定会影响整个西藏的政教文化以及人民。可是呢，透过很多的方法智慧跟禅观，最后他为了利益众生，他决定要出走西藏。在出走西藏的时候，我看过他的英文的介绍录影带，叫《昆顿达赖喇嘛传记》啊，也有中文的。那他就讲，当他正往前走的时候呢，他面前只有呢菩提心，他觉得未来呢就像一片空白一样，他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他只有一颗菩提心继续往前走。所以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讲菩萨入菩萨行论的时候，他每次讲到菩提心的时候都会感动的掉眼泪。好，上次来到台湾以后，他也是开示，他引到入菩萨的偈颂的时候，他常常会感动掉眼泪，这就是他有一个菩提心的象征，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给我们勉励，就说我们好人我们能接受，恶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没有用大悲心，没有用慈悲观去面对他。好，这是我们要值得学习的。第二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次他来台湾的时候，之前台湾发生了大地震，那我看到在报纸里面有很多人就说，你看吗，很多人也反对达赖喇嘛来啊，站在政治立场，这很复杂。有人甚至说他是专门呢就是远来的和尚为念经，专门来台湾捞金的。很多呢这个传播媒体把它讲得很负面，甚至台湾呢某些呢教派的这个在家出家中也对他很反感。当时他非常关心的台湾，他说了一段话我很感动。他说，中国跟西藏就像兄弟一样，我们曾经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中国也出了很多的高僧，但是在中国这个兄弟之间呢，因为有政治的关系跟历史的演变，曾经兄弟有误会过。那中国佛教现在也很兴盛，但是西藏佛教现在呢也很进步啊，所以他希望兄弟之间能够和和。所以从某个角度讲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触，达赖喇嘛虽然很不幸的这个中共炮轰了西藏，杀了很多出家人，残害了西藏文化，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因缘，让西藏佛教弘扬全世界。所以第十四世的达赖喇嘛是所有呢功德最大的。为什么？他跟全世界的文武百官跟众生的缘都非常的深。那当他来台湾，第二次来台湾的时候呢，我记得当时静心长老，我们台湾的佛教徒领导都非常的虔诚哈，然后供养他，希望他供养达赖喇嘛10万块美金，当场相继台币250万呢。当场达赖喇嘛呢拿了以后，立刻呢就说，我很关心台湾的同胞，我加6万变16万变赈灾基金啊。当场很多人感动掉眼泪而且鼓掌。我想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一个大修行者，人家诽谤他说你是来捞金的，他心很平静，他没有嗔心，可是在真正关键的时候，他反而自然的流露说，我再加6万块啊，关心你们台湾的，希望你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做事，希望呢你们真正关怀苦难的同胞。 因为他也知道台湾有很多虔诚的佛教徒，要大家一起来发心，甚至他在全世界各地就呼吁请关心台湾，台湾需要大家帮忙。他那一念大悲心就是尽虚空骗法界的功德啊。然后呢，他也说因为他自己不能去，所以他派一些喇嘛呢到亲自灾区去赈灾，做心灵的关怀种种的。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从这个例子学习，我们常常把一个圣者当成是佛菩萨的化身，有时候不在乎他的头衔跟名号，而在乎他的身口意的行为流露的慈悲智慧跟愿力，这是我们值得学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信的观世音嘛，是不是？有一天你也可能修成这样千手千眼一样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十方诸国土啊无差不现身。好，所以这边总结第一品菩提心的利益，好，大家这个复习一下，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要了解人生难得善法啊很难的升起，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那菩提心的利益呢，在第六首到第九首，那讲到菩提心有四种利益：消除重罪，获得殊胜的微妙快乐，所求如愿，跟明智实归。从第十首开始，菩提心用五种譬喻啊，用呢转列为殊胜的譬喻，还有珍贵的譬喻啊，菩提心像树一样的譬喻，菩提心可以除很多的恐惧，菩提心也可以灭重罪，最后引经典根据。从第十五首到第十九首，你可以做一个记号，这是这一品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记诵。就菩提心有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啊，愿跟行这都非常的重要的。接下来从第21首开始，他就介绍愿菩提心为什么这么殊胜，从27首介绍行菩提心这么有殊胜，最后呢赞叹若有人发了菩提心，这叫初发心菩萨，十方诸佛都赞叹，因为他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好，最后36首就讲说呢，这吉天菩萨就说，我愿呢敬未来咒的顶礼，这让一切众生安乐就近成佛的泉源，就是发起菩提心。所以请看下面一首幻灯片，所以我还是重复一下哈，普贤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所以观众生的苦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那在第一品讲完的同时，我补充一下资料，请看《鸠摩罗什大师发菩提心经论》第九页。若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后面有啊。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发菩提心呢？众生很苦啊，希望大家那个可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多一些体会哈。在发菩提经论的这个讲义第九页第一行说，为了修集故，慈悲怜悯众生要发菩提心，有五种事可以让众生发菩提心。第一，为了时间关系，我直接白话翻译哈，解释。第一，看到众生为无明所缠缚，我们要引导他走向正道，这个我们要发菩提心。第二个，看到众生呢被很多生老病死苦，身心各种的苦呢纠缠不清，而我们觉得很苦，我们要发菩提心。第三，看到众生啊很愚痴，总是每天在造作很多这个不清净的恶业，好，恶业深重，那不做善业。第四，看到所有的众生每天都在呢造极重的重罪，这种重罪都将来会让他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第五个，看到所有的众生常常呢信邪不信正，听劝听骗不听劝，所以常常修很多不正当的正法，就不修正法，好，所以呢你会觉得众生很苦，这是五种事情，好，所以让我们常常去思维跟观察的。那接下来 他就在第九页的第四行，他就一样一样的介绍。在没有介绍之前，我先说哈，修这个观大悲心有一个方法，先要观自己，再来观他，自他虽然讲不二，可是对我们凡夫开始修的时候呢，自他呢刚开始还是有能跟所，就是有相对的关系的。那我们凡夫呢一直都考虑到自己，所以要观别人。在西藏呢常常有一个方法叫自他交换，把自己跟别人转过来，我们心理学上叫同理心。在入菩萨行里面呢，将来还有一段很长很长专门讲怎么修自他交换，我在这里先简单介绍，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常常学的自他要交换，把自己的立场跟别人的立场转过来，常常为别人想，这样子一个你就可以破除你的执着，第二个你会生长广大的慈悲心。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假如你今天就要去参加一个客人的宴会，你应该去想，假如我是他的话，我希望人家怎么样来庆祝我或招待我而让我欢喜。假如你现在去看一个病人，你想想看，假如我是病人的话，我希望人家来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关心我。你再不会在病人躺在那边很希望人家都一直唠叨唠叨吵死了，一批一批一批的客人啊，对不对？所以去看病人哦，也要有智慧啊。那常常呢把自己跟别人的立场换一换，老公呢也要常常去想一想太太的立场是什么，太太也要常常去想一想先生的想法是什么，上司跟部属也要常常的换个角色去为别人想一想，这个叫自他交换，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自他交换是破除自己我执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第二个是让在西藏的教法里面是升起广大的观想的，这个很重要的。同样这个理论呢也保留在华严经，比如说你要观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我都要呢至诚顶礼，你怎么观呢？先要从自他交换开始。好，那自他怎么可以观呢？你可以观自己。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众生，其实芸芸众生也包含我们自己呀。你先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也是常常依这五条呢？常常为无明火福啊，众苦所逼啊，常常广造恶业啊，常常呢不修正法呢？想一想哦，好像我们也常常是这样。然后想了自己以后，再去看别的众生，观自己的家人，慢慢的扩大去观自己的朋友，再来观台湾的众生，再来观所有地球的众生，再观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这样你的心量就会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大，因为你的心量越大，所以功德力跟所缘境就广大无边。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进行品里说，菩萨善用其心啊，则能够获得一切殊胜微妙功德。怎么样善用其心？就是要把心量转变变成广大无边。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九页第四行。第一个，看一看众生为什么被无明所缠缚呢？第一，众生啊都常常被痴爱所迷惑，有种种杀心跟淫欲心，所以贪嗔痴慢疑，常常受了很多苦果。第二个，看到众生呢常常不相信因果报应，造了更多的罪业。你观观察看看你旁边有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好，第三，看到众生常常舍离了正法而信受邪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中华佛音所同学读书当中，就有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我讲故事哈，当然不要去讲人哈，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他非常的虔诚，也是佛教徒，也念佛。可是呢，有一次很不幸的呢，他这个骑摩托车太酷了，不戴安全帽，结果呢，一撞，倒在地上，结果撞了呢，头部就积血，从此他头就开始有问题了。有了问题又当然苦啊，因为身心会影响，就开始呢，问了很多旁门左道、一贯道的、扶鸾的、这个灵媒的，最后慢慢呢，他就不太相信佛教了。本来要出家的，后来因缘结婚了，当然也没有关系。可是最重要的呢，他已经呢开始走上邪道了。 他会呢执理而废事的认为说，反正一事法平等嘛，无有高下吗？那拜佛跟拜道不是一样吗？我说胡扯，佛就是佛，道就道啊，佛道还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所以慢慢呢，他也是受过三规啊，也受过菩萨戒啊。哎，可是无量劫的恶缘在他自己恶业现前的时候，他呢却相信了所谓的通灵的鬼神教去了。那这桩事情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呢真的是跌破了眼镜，大家也很难过，大家也讨论来怎么帮他，很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呢舍离正法，信受邪道。他甚至认为着我们这些讲经说法讲了半天了，还不如他呢就像呢行天宫来一样，这个补一补香，磨一磨收收金还有效。他觉得这比较 practical， 比较具体啊，对不对？这是很颠倒的。我说那你帮他收一收金以后，是不是下次继续收啊？对啊。他说有做跟没有做一样啊。我说那你还有执着有相啊。所以种种的知见呢，他都了舍离了正法啊。以前呢受了三规，还受了菩萨戒，对不对？我们不讲自归依佛，永不归依外道天魔吗？对不对？自归依法，永不归依外道典籍；自归依僧，永不归依外道邪众，对不对？他现在通通都归依外道邪，外道邪是外道邪众了。为什么？对不对？过年大年初一，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先去行天宫，是安太岁啊。当然是中国人的习俗，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在他内心里，他已经是没有政治政见的。虽然他也很虔诚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可是啊，就像楞严经讲，主杀成犯啊，经百千万劫啊，很难有所成就。为什么？正见已经歪了嘛。八正道不是讲正见第一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应该值得我们提醒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在楞严经里有曾经解释说，有些众生在过去世因为遇不到善知识，遇到恶友跟恶缘，虽然他听到了大乘的经典或甚深的经典，因为他自己的障碍，他不相信，因此怀疑，甚至而毁谤。因为谤三宝、谤大乘、怀疑的这个恶因，让他将来受无量苦。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有一世，纵使他想精进学佛，成为三宝弟子，刚开始都会遇到恶友，引导他进入不同的这个鬼神道。或者在他真正关键性的时候，业障现前会让他舍离正法啊。但佛陀也说，也因为他毁谤了三宝，对不对？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是在无量劫之后苦受尽了呢，他还是有遇到三宝的缘。所以最重要呢，先要自己常常发愿，生生世世要遇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这个很重要。所以西藏在回向文里面他也常常愿我生生世世世不离清净的根本上师啊。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各位莲友，我们也要常常发愿，你跟诸佛菩萨每个都有缘，你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永远不离呢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纵使你用尽了你所有的财富，用尽了你所有的精神，最后你可能呢还是煮沙成饭，就说把沙啊当成是饭米放在电锅里煮，煮百千万劫，你就诶奇怪，我的饭怎么都没有熟，因为它根本不是米嘛，这样知道吗？啊，所以众生啊常常是会舍离正法，信受邪道的。接下来第四，看到众生每天在生死烦恼的河流当中啊到处的漂泊，这就是众生为什么叫无名缠缚。第二，众生第二类啊，现在讲一共有五类。第二类众生常常是众苦所逼。第一个，看到众生呢怕死，怕生老病死而不想解脱而继续造业。有些众生呢他学佛法呢他不是想解脱的，他只是怕死而已。第二，见到众生常常忧悲苦恼，常常每天造作很多的罪业不停息。第三，看到众生常常就是爱别离苦而不觉悟，心中充满了方便跟染着。第四，看到众生喜欢的呢爱别离，不喜欢的怨憎会，怨憎会苦而常起生很多的嫌弃嫉妒，甚至呢冤冤相报何时何了。 这是讲到众生呢，人与人之间关系啊，就自己心中有烦恼、忧悲、苦恼，外呢对人呢，常常呢又是呢，所以啊结了很多恶缘，所以喜欢的时候爱别离苦，不喜欢的时候怨憎会苦。我先讲怨憎会哈，怨憎会很难修，我自己也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在出家读中华佛研所的时候，遇到一位法师比丘尼啊，我跟他很没有缘，很奇怪，他看我也很不顺眼。那我们当时呢，在佛罗教在读书的时候啊、法鼓山圣严师父非常的慈悲，他顾虑到大家，所以我们学生是不用煮饭的，但是我们要剪切菜，就是不管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就是每天早上呢打扫完以后要有一个小时帮忙切洗这个，然后完了呢要吃饭前15分钟下来要排碗筷。好，我们也是很感恩法鼓山他安排很多的菩萨帮我们煮饭，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念书。可是啊有一年呢调来一位比丘尼，他非常能干，非常的有才华，但是很情绪化，就是他呢对于有缘的人啊他非常好，他就非常疼他，没有缘的又咄咄逼人，然后一直挑剔人家，所以弄得大家又鸡飞狗又狗跳，大家又不敢讲，那弄得大家都很苦恼。那一年很不幸，我业障也现前，我跟他没什么缘。他是比丘尼啊，对我来讲心宏大法师，我说阿弥陀佛，你每次怎么呢吃饭的时候都不超过时间不来，我说法师对不起，我昨天生病啦。生病了那要讲啊，早一点登记啊，你知道吗，为你煮饭啊，对不对，又不吃啊，糟蹋十方粮食啊，你知道这个果报是什么，我说阿弥陀佛，你不要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我胃肠都不太好。他讲了很多很多话，我就知道我跟他没有缘，为什么呢，那怎么办呢，这是恶缘啊，怨憎会苦啊。好，他已经是一位出家的比丘尼了，他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有才华，可是呢还是呢没有平等心，那我跟他没有缘怎么办呢，那只好忏悔啊。所以我每次看到我自己说啊，我知道他跟他没有缘，所以我每次看他一定要先面带微笑啊，跟他打招呼，有时候他不管了就走过去，我吃不赢这样，我说啊，不要紧，你不赢那你忙你去。可是当我做错就不小心了，他百般挑剔，你要想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好吧，那我们就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业力。从那时候呢啊，足足一年，我花了一年解决这个我的业力，我就开始每天诵经的时候就观想佛菩萨放光加持，照着我也照着他，在旁边一起来欢喜心修法，用从恐怖的脸慢慢微笑，他最后很微笑。真的，你常常这样观想佛力加持，那因为我们诵经念佛，你就会转变你跟他之间的业力，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我跟他没有缘，所以我自己更要谨言慎行，每次看到他的时候要去体谅他，多给他鼓励，虽然他不理我没有关系，他给你脸色没有关系，那可能也都是过去是我对他不恭敬过这样子。然后呢跟他有缘的人很有缘，但是也弄得大家都鸡飞狗跳，那没有办法，最后怎么办呢，有一次在一次大法会完以后，我们办完夏令营以后，他大病一场生病了，哎呀我就想很奇怪呢，那我每天诵经回向给他整整快半年到一年啊，快一年的时候他生病了，那一阵子吃饭就没有看到他，我就问其他另外一个比丘尼说某某比丘你怎么没有看到啊，原来他生病了。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很难过，结果我回狮头山去，回了狮头山以后呢，我在山上买了一个狮头山天然的蜂蜜买来供养他，我就写说法师我跟你道歉，其实你非常的发心，你利益很多的众生，或许呢我自己呢讲话啊，我也是凡夫啊，得罪了你，但是这瓶蜂蜜供养你，希望你在泡牛奶或泡流质的时候每天加一点蜂蜜啊，在中药里面是很好很好，希望你身体健康康复。我就写了一张很真诚的卡片给他，然后透过另外一个比丘尼给他，结果听说他拿到的时候看到感动就掉眼泪了，从此以后我们就业力忏除了，他看到我以后就阿弥陀佛，他也跟我忏悔，我也跟他忏悔，从此我们就成为好道友了，很有人话谈，就是说过去世界误会我整整用了一年呢，各位阿弥陀佛，我一年用功昼夜回向啊。所以我们常常中国人讲什么这个超见什么某某事，比如说你姓李，李氏历代祖先及累劫冤亲债主，你想一个众生我都用一年，你用无量劫的冤亲债主你要多少年啊，所以怨憎会苦是真的很苦啊， 不论在家出家，我们在无量劫里面，我们都当过男众女众，在家出家过，我们跟很多人结过善缘。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自己贪嗔痴起来，发了脾气，失去理智的时候，我们结了多少的恶缘呢？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假如你有神通，有一天修道看到过去自己的录影带，你讲哎呀，原来那个明星就是我。所以当我们碰到跟你没有缘的，你应该忏悔，用真诚心、慈悲心去修法，送他回向。更应该把握你现在跟他接触的每一个缘，用真诚、慈悲、微笑，对不对？去呢感化对方，要有恒心耐力。因为今生若不解决了恶力，来生一投胎转世啊，就会做家人、做朋友，彼此换一个身体，谁都不认识，但业力还像磁场一样，还在系在一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是恶缘啊。再来看第三个里面讲爱别离苦，这个我要多讲几句哈。好，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爱别离苦，这是我常常喜欢譬喻的一个例子哈，也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投胎转世，包含我依我妈妈而爸爸而来投胎，我想我们来这个人间一定有很多缘。夫妻是一场缘，这个母子也是缘，妇女也是缘。我常常喜欢做一个譬喻哈，就说我们从台湾坐车，从最北的，从基隆开始啊，经过台北、新竹、桃竹苗到台中，然后我们的目标假如要往高雄跟屏东。假如我们坐一列的火车，我们呢从基隆开始起发了，出发了，那可能坐到台中的台北的时候呢，诶，你旁边突然有一个，假如是你男众的话，旁边突然有个女的变你太太了，对不对？她上车了。那假如你是男众的话，可能旁边有位女众呢也跟你一起坐，那变你太太了。然后火车从呢继续往前开，对不对？到了这个下一站的时候，不噜不噜，小朋友跑来了，投胎到你家做你的儿子女儿。有人上车也一定有人下车嘛，比如到了彰化的时候，可能你的祖父祖母下车了，到了台南的时候可能你下车了，到高雄的时候轮到你下车了。你下车的时候可能是先生先走或是自己先走啊，不一定的。到了屏东的时候呢，可能呢是呢，哎，你的亲人也下车了。那上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孤孤单单来投胎，下车的时候就不同哦。假如你结得好缘的话，到了站台的时候，这车站有时候是有亲朋好友来接你，善友来接你。有些事呢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火车站，有时候是什么地痞流氓等着你，对不对？这个譬喻是说我们人一个人来投胎，临终的时候若是你这个共同很多人帮你助念求生佛国土，当然诸佛菩萨来接你是善人啊。你一个人单孤孤单单的随月流转啊，继续投胎啊，那就是很辛苦。假如你是遇到下火车的时候是遇到的冤亲债主来接你的话，那就像地藏经里讲无量劫的呢冤亲债主来鬼神众是来接你的，他是要让你去受苦的。好，你批语一下，想一想，从火车从基隆开往台中，一直往南部，在这个火车上有些人看书，有人打妄想，有人浪费时间，有人说无聊的话，有人做善事。这就譬喻我们的人生就如一部列车啊，我们人生用生命到底去换什么呢？换恶业，换福报，换功德，还是换什么呢？生命是很短的，有智慧的人在这一列的列车上，他除了自己读书修行之外，他还去关心别人。没有智慧的人在这车上呢浪费生命，还呢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所以人生呢真正如列车也如梦，最重要的夫妻也是一场缘，母子也是一场缘，有一天都会落幕的，这是事实啊。在座各位，我想在座各位大家年龄社会经验都比我多，这是事实。但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去面对它，太可怕了。但是呢你必须要去了解他。夫妻一场缘，哪时候谁走真的不知道，所以戏总是会落幕的。所以我要建议各位，夫妻是一场缘，家人是一场缘，有缘在一起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假如你是佛弟子，成为佛化家庭，就会相互鼓励，相互一起行菩萨道。那假如你不是佛教徒啊，其实真正 苦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好，不，我们先不要跳到这个立刻宿命论说，就是讨债还债讲得这么负面，但是多多少少都是有参差复杂的因缘。嗯，像比方说我跟我妈妈就有善缘，但是呢我要出家的时候，我妈妈呢对我是不能谅解，因为她不知道佛法，她说出家就是不忠不孝，对不对？这个具体的讲中正一点都没有贡献这样子。可她现在慢慢改变了，我跟我妈妈说，我是跟你来报恩的，我跟你是有善缘的，可是我妈妈跟我弟弟就是恶缘，真的是冤亲债主，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母子是一场缘，所以你要训练自己，像我就训练我自己，我会关心我母亲，但我不会挂碍我妈妈。挂碍跟关心不同啊，关心是说当你因缘成熟的时候，来的因缘来的时候，你尽心尽力帮助他，帮助他世间的以及佛法，过了就过了，不要心里挂碍。像我早年出家的时候，我妈妈挂碍我，她说我常常想念你，那我就送来她一套经，对，我说你想念我，那你就听我讲经好了，听一听不想念的，他就把它切掉了。对，我不会挂碍他，但他很挂碍我。我告诉他，你不要挂碍我，你应该去想佛菩萨。你想佛菩萨啊，当然我是求生净土。我说你想佛菩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将来我也想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这样子我们才会永远的在一起，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对不对？否则你缠我，我缠你，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啊。当然我很感恩依他跟父亲母亲的缘我来投胎了，但是你要知道，要了解法，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夫妻是一场缘，家人是一场缘，要珍惜这场缘，人生如梦，戏落幕的时候也要放下，所以要常常训练自己，今天晚上就要放下，那明天晚上还见面，就哎，我欢喜心，我们还继续行菩萨道，那你就会有感恩的心哈。但是一般的众生反过来讲，为什么叫众苦所缠呢？因为他不了解佛法，爱的人生，恨的人也生啊，所以他就有无量的众苦交逼。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发菩提心经论讲极不善业复有四事，讲造极重恶，再来讲不修正法，这三个讲完了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品忏悔罪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